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草迷瓜电台，又到了我们的非物质草蛋环节啦。我是深深野，
大家好，我是吴婉婉。
那么最近呢，估计大家已经被一个某一个电视剧骚扰过啊，就可能现在已经就被撤销了这个各种的热搜等等，叫做最美逆行者这五个字啊，本身不会对我们造成骚扰。实际上，
对的，
我们也在今年2020年开始到现在，都对这一群人，对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这个守护由衷的致敬啊。但问题是呢，正是这样一群人目前就是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人用更加令人气愤的态度来对待这群人。然后最让我们感到非常愤慨的一件事呢，就是可能现在已经不让讨论了吧，是不是？我看那个微博上面已经没有热搜了。
对，然后豆瓣上的评分也不让评了。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可以改名叫《最美逆行男人》。
我们当然今天先跟大家就是 warning 一下，我们今天当然不是为了给大家推荐这部电视剧，而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呢引起了我们就是很强烈的情绪上的反应，然后另外一方面让我们联想到一些我们觉得相对于这一部电视剧而言更值得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去了解。因为我们是一个标榜于一个女性的为边缘群体的播客平台，那么为什么就是像《最美逆行者》这部电视剧会引起我们这么大的情绪和这个反弹呢？就是因为就是
很多段落都有问题了，但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段落是武汉的公交公司在疫情期间呢，就是在做这个战时动员嘛。
现在是非常时期，党员跟我上，这个没有问题啊。然后呢，这一个神奇的公交公司里面的党员全是男的，没一个女的，这是第一件事。就是这个领导呢也发现，怎么这么奇怪，然后就问下面的这个女同事说，也不能都咱们男同志上，也得出两个女同志，好像是女同志都是为了躲开这件事情。对，然后下面的这个女同志呢，其中一个突然间就举手，然后就说那我上吧，然后其他的女同志呢就对她表示怀疑，然后拉她坐下，意思就是劝阻她不要参加这次的这个行动，然后跟她说，哎呀，谁不是拖家带口啊，这个我们都有，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就是这个时候大家就突然间发现，就好像照顾孩子照顾家庭全是女性的责任，只要是女的这些东西都构成一种问题，导致女的不能好好工作。
关键是这个事情和事实相差真的是巨大，因为我们当时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看微博嘛，我们就看到那些有多少女性的医护人员，然后在为了在自己的这个职业上不停的奉献，还有当时怎么大家一起为他们捐赠卫生巾，因为那个时候武汉根本买不到卫生巾，还有这个怀孕挺着大肚子怀孕9个月的也是在一线工作，就这个就给大家的感觉就更观感就更差了，
所以这就引起了我们就这个愤慨，就说这根本就是一个歧视女性电视剧。然后呢，我们就想起来就说怎么就是现在吧，你看很多的这个我们看的网剧《摩天大楼》呀、《30而已》啊，都标榜自己是什么女性向啊、女性题材，好像只要拍女性，只要女性在里面，他们的这个政治正确性好像就有了保证。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像这个讨论度最高，然后也是国家非常支持的这么一部电视剧，它是这样呈现女性的，也导致我们觉得非常的，
对呀、就太刻意了这个改编。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在这个男性为主导的流行文化的这个，它真的就是肆无忌惮的，就不出于任何目的的会做这件事情，我们就觉得这个简直有点太可怕了。
于是呢，我们就在想，现在这剧都这样吗？然后我们就想起来说2018年有一部可能很多人并没有在当时中国上映的片单里面留意到这样一部电影，但2018年在中国引进并上映的一部印度电影，它竟然就是有关于倡导男女平等啊、自由博爱啊这样一个题材的电影，甚至是还被人标榜为说，哦，是第一部印度以这个女性啊，或者是以这个女性问题为题材为主题的电影。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来讨论一下这部电影，以及和它相关的另外一部纪录片，叫做《月氏革命》。这部电影呢，就叫做印度合伙人 The Padman， 也叫护垫侠。
对，因为我们也觉得这算是一个热点吧，因为之前也有一个话题炒得非常的大，就是我们国家最近就公布了最近的这个商品的进口税和消费税的这样一个名单嘛，然后大家就发现我们国家还是在对卫生巾征收13%的消费税，然后这就导致就是很多女性网民在就是一些社交平台上有巨大这个意见哈，在表达。然后这部电影其实 实就是反映的，因为其实说实话现在在中国这个女性就是我们所谓这个月经贫困还是非常严重，就有很多人都其实是用不起干净的正规的这个卫生巾的。所以就是在大家姐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电影，就是让我们这些听众去感受一下可能在你看不到那些角落的女性，她们每个月都会在为这件事情挣扎。
当你面对尤其是琳琅满目，你现在真的是可以说你随便去一个地方都可以实现货比三家，就是在挑卫生巾这件事情上，竟然有人是还没有办法购买，甚至说没有能力去使用这样一种我们认为更加安全更加健康的一种护理产品。尤其是我记得是上个月是八月份吧，当时也有 一条新闻，就是在网上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就是有一个网友发了一个截图，然后就说关于卫生巾，我也是之前偶然点进来才知道，居然网上还有卖散装卫生巾的。就是散装卫生巾之所以就是被大家进行讨论，是因为觉得它不够安全，有一定的卫生的风险等等。
我当时有看那个截图，好像是22块钱，什么100天，就是会比我们正常用的便宜很多。对，
但我们在讨论说有人还在用散装卫生巾的时候，那今天我们就要为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了。印度人连卫生巾都还用不上。就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这是2018年底呢中国引进上映的印度电影。其实我们这几年引进的印度电影并不是特别的少，其实我觉得还可以的，包括
对，还其实还挺多的。我就相比较而言，那美国好莱坞就不提了，就是其他国家这个电影来说，印度还算挺多的感觉。
对对，什么三傻大闹宝莱坞呀，什么摔跤吧爸爸呀之类的。对，然后包括今天这部叫《印度合伙人》啊。那这部电影呢，就是很简单讲呢，它是关于印度男人为女人制造卫生巾的故事。但也很有意思的是，也是2018年6月份。我们国家还引进了另外一部印度电影，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叫做《厕所英雄》，讲的是这个印度男人为女人建造厕所的故事。就是你光看电影的话感觉印度好像真的是一个解放程度还挺高的国家啊，你看男女平等，
感觉男人都特别为女人着想，觉得他们的男人特别了不起。哎，其实我先说一个题外话，就是我觉得这个男性其实普遍对于女性的月经状况是不了解的。就我们先不说什么中国和印度可能在我们眼中是发展中国家哈，就是发达国家。因为我昨天晚上刚刚就是随便看，我还看到就是那个在 TikTok 上面哈，就是会有一个男人猜测卫生巾是怎么使用的挑战，全是美国人哦，就是他们可能就他们女朋友或者是什么姐姐妹妹或者女儿之类的老婆给他们一个卫生巾，说你们觉得这个应该是怎么用的，就他们男的打开完全
就他甚至对这个东西是什么都不是很清楚。
对，他们就说这个地方应该贴在哪儿呢，说是不是应该把那个粘的那一面直接就是贴到你的皮肤上啊？然后那个血是怎么那个什么的。而且就先不说这个，而其他就是还有一点我印象中特别深，就咱们当时那个也是疫情的时候嘛，然后很多就是男同胞也对于为什么这个卫生巾会成为一个特别急需和紧缺的这个对于女性医护人员，因为他们会觉得月经是可以憋回去的，就跟撒尿一样。我跟很多很多男人都认为月经是你上厕所的时候就跟尿尿一样排出去，平时你能憋住，就所以他们是不觉得这个卫生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必需品。
所以说明真正的性别问题是不分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落后国家的。对，所以说性别问题真的是存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它是不以你的阶级种族为分化的。当然了，就是我们也知道，虽然印度拍了这样的电影，或者说像厕所英雄那样的电影，事实也恰恰相反，就是印度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大家也是有目共睹，不然也不会有所谓的德里罪案嘛，就是那起印度黑公交的轮奸案，对吧？那我们回到电影啊，不管是这个护垫侠还是这个厕所英雄啊，我们刚才非常简短的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至少传达出两个事实吧。一个就是印度女人好像还没有实现卫生巾自由啊，另外一个印度女人还没有实现厕所自由啊，就是总之吧，印度女人上厕所也好，用卫生巾也好，好像还存在着巨大的困难。所以就这么说呢，其实它反而比较接近我们大家印象中那个更加真实的印度的社会状况。 对吧，就真的是学历大小便，就是详情大家可以参照我们之前做过的一期迷惑行为大赏，
或者在百度上搜一下红河水浪打浪，看看里面水里都飘着个啥，就大家知道了。
所以这个背景这一状况在护垫侠或者印度合伙人这部电影里呢，其实是这个电影叙事的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啊，就是月经在印度是一个程度相当之深的一个禁忌。到底有什么样的禁忌，就是印度妇女经期要遭遇怎么样的状况呢？来，吴婉婉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就反正因为我本人也没有去过印度嘛，就我也没有在其
也没有在印度来过例假啊。
对对，没有在印度来过例假。就我们背向这个电影来看呢，因为他这个电影其实他这个男主人公和他的一家人其实就生活在印度的一个农村，就并不是在什么可能
大城市德里
这种大城市，对对对的情况。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印度的农村呢，最开始的可能前5分钟之内就很快的把这个背景就交代清楚了。其实他就拍到说他老婆就是来月经呢，首先就是你是绝对不能提的。就他当时那个镜头是怎么反应的呢，就是他老婆在给大家端饭，对吧，端饭，然后他婆婆就说你也坐下吃，然后他一坐下那一瞬间可能感觉到自己可能来月经了，然后他就立刻站起来，没有跟任何人说，就直接走了离席。
对，我打断一下啊，就是男同胞们发现了吗，女性来月经是憋不回去，
真的是憋不住，她说来就来。然后她就是当时立刻就是神色紧张的离席了，然后她一离席她婆婆就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她就是反映出来，就你看这就是一个约定俗成，所有的女性几十年来几代人都是这样的生活状态，对不对。然后她婆婆就立刻向她的这个小姑子啊就使了一个眼色，然后呢这个小姑子立刻就是也立刻都明白了，就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任何语言也没有任何动作，然后就立刻就跟着出拿了一个盆就跟着出去了。然后呢她老公呢，就我们男主人公呢，就是一个傻憨憨，就这么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说哎，我从我老婆出去了，说我就看到发生什么了。然后结果他妈就立刻制止他，说就是女人的事你不要去管，你不要去看怎么怎么样。但这个铁憨憨就很爱他老婆嘛，就很关心他老婆，然后就立刻追出去了。追出去以后，然后他老婆就表现得非常紧张，就说哎呀你不要出来找我啊，然后我是来月经了，说这个时候我就要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吃饭，一个人在外面睡觉。就他们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小阳台似的那么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们家的女的只要是来了月经就不能再跟其他的人特别是男人同桌吃饭，对，接触什么都不可以。然后这个男的当时呢其实就是提出了，就说我不在乎这些呀，什么定要让他老婆跟他回去。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强烈拒绝和感到羞耻的是女性本人，是他老婆，他老婆就是说绝对不行，说因为我们的传统就是这样的，你不能让我来打破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说我做不来这种事儿。然后呢他老公就是也拗不过他，然后就也就是让他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了。而我印象特别深后面一个镜头是他晚上他就睡觉，他老婆就是他老公出来想看他一眼，就想亲他一下，然后但是呢就是碰一下他的那个毯子，就并没有碰到他本人。然后他老婆整个人从床上弹起来了，飞弹起来，然后就超紧张。他老公就跟他解释说你别慌，我没有碰到你的皮肤，我没有碰到你的身体。就是他们的女性是真的深深的认为我来月经的时候我就是脏的，
对，就是他已经内化了，
对，就真的就跟传染病一样。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印度，我们排除大城市啊，就是一般的农村的女性来月经时候的生活状况就是这样，就是完全的隔离，100%的隔离，比那个咱们疫情的时候那个患者隔离的还要严重。
就是你来月经你甚至不配跟人在一块生活，去在外面就是家的外面吃喝拉撒跟野狗一样，绝对不许和家里的任何人接触，也不准从事任何的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就相当于你这来例假这几天就完全是被抛弃的。所以大家发现呢，就是在印度的绝大部分的贫困地区，就是月经期的女人被认为就是肮脏的不洁的应该被丢弃的，对吧。所以这个是电影里面非常真实的段落，其实也是他们社会非常真实的写照。那么就是在我们今天等一下要为大家介绍的另外一部同样拍摄印度妇女月经问题的纪录短片叫《月事革命》里面啊，关于印度妇女月经期间遭受的那种非人的对待有更加明确的展现。他们甚至是不能祈祷的，就是不能自愿主动的去和神沟通，就是因为在印度的这个主流价值观里面，这种来自身处月经期的这种不洁女人的祷告，在印度对于他们的这个观念来说，神是听不到的。大家可能 在我们的这种社会并不是很能理解，就祈祷这件事情对印度人民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对，就在电影里面其实它也有这样的桥段，
因为它里面其实反映就是说这个电影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呢是卫生巾的东西很贵，一般家庭消费不起。然后它里面就有拍到，就是说主人公吧，就先当他老婆，然后给他老婆花了55卢比买了一袋卫生巾，这卫生巾呢相当于就是合人民币可能就是5-6块钱这样子，然后就被他老婆看到价钱以后，就整个人就疯了，就说你不能，咱们怎么能用这个东西？咱们家用不起，如果我也用，你的小姑也用，咱们根本没有办法负担每月负担这一笔那个就是这个支出，但是呢。她在周末跟她老公去市集上逛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街边的一个这个，我觉得都不是正经的这个祈祷方式啦，就是有一个半机械的一个，
就像骗子的
半机械的神猴，就是他一个木头猴，然后在一个这个一个轴上，一个推拉轴上，然后后面人手一摇，那个猴就出来，然后就是你往他手里放钱，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什么玩意儿，一个什么我也看不清那是个什么东西，对吧？反正就是一个圣物吧，对吧？但是就是说这一次祷告呢，好像是要50卢比吧，还是多少？我记得是。然后他老婆就一直在跟男主人公说：“你快把钱给我，我要祷告，我要拜神猴。”然后他老公就是真的就是费解迷惑，三脸迷惑，就说：“你是买卫生巾，你都就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舍不得，为什么会愿意把钱给这么一个神猴？”然后就是，
而且他老公还指着远处的一个庙说：“你要是愿意祷告，去那个庙也行，还不花钱，为啥要拜这么个东西？这是个咋耍的东西？”嗯，
对他那个。电影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排队去拜神猴的都是就是妇女，对，所以你就看到他们的女性是真的就是又是蒙昧的，但是他们又对这个拜神这件事有特别虔诚的那个信仰在，对，
就是向神祷告对他们来讲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大家想来月经期间跟女的说你来月经绝对不许去祷告，因为你祷告了神也听不见你，我的天哪，这对于一个人来讲应该是巨大的一个就是
感觉就是社会死亡了，社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其实这也导致了就是印度妇女形成了一种就是刚吴婉婉也跟大家说一种很内在的自我认同，就是公开的讨论月经或者说跟男人来讨论月经是非常可耻的，是特别令人蒙羞的，所以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主流的价值环境中，这个印度合伙人这部电影呢一开始就给我们贡献了刚说的这样一个男主人公啊，他来自这个印度贫困地区啊，是一个机械制品厂的一个工人，然后新婚不久，特别疼爱自己的老婆，哇，对对方真的是关爱有加，对，
真的，他是电影最开始，其实我觉得这电影就好在，他其实就是虽然故事很简单，但他给你铺垫的非常到位，没有废镜头，对吧？他一开始就是前两分钟就是就着印度式宝莱坞的迷幻歌曲，
一言不合就跳舞，一言不合就唱歌，
对，然后就是像就跟有点
飞屋环游记，
就是他很蒙太奇的方式就表现出来这个人。多爱他老婆，大概就是可能他看到他老婆在早上做饭在切洋葱满脸流泪，还有特别心疼他老婆，然后就从街上买了一个神猴，然后就是利用自己一双巧手给他改编成了一个拿着菜刀的神猴，这样
自动切洋葱的机器，
对，就可以让神猴自动切洋葱，然后还会拍他比如从市集上想给他老婆买花，就本来想买黄色的花，后来发现满大街的这个大姑娘小媳妇都带黄色的花，他觉得我老婆一定要用最好最不一样的，需要特意给他老婆买白色的花朵让他老婆戴在这个头上，然后还包括什么他老婆就是那个跟他骑自行车然后上他后座觉得后座太硌得慌了，然后他也会特别心疼，像他老婆先坐到前面横杆上，然后后来又修了一个后座，对吗？
对，焊接上去一个带那种软垫的那么一个，
我觉得他是那种细节特别特别在意和关心他老婆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之后的一系列行为才这个有理可依。
当然他也有一个就是史前史没有交代，因为你很难想象印度为什么会诞生一个跟其他印度男性如此不同的一个男主人公，他
关键是他整个农村是那样的一个氛围下，他是怎么鹤立鸡群出于泥而不染的，可能就是被上帝的金手指点拨过了，
这个我们就不去计较了，因为这是史前史的部分。就说了这样一个男主人公，他当然很快就发现他妻子每个月啊要经受的这个磨难，就不 只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那种那样一个遭受到的待遇的情形，就是还包括我们今天要重点跟大家说的，也是这个电影情节最至关重要的，就是包括这个卫生护理方面的，就是印度女生她现在月经期，就我们刚一直说啊，好像带卫生巾已经是一个很正常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印度妇女现在还经历着一种，就是所谓相对来讲，我们如果以文明原始这样一个对立的框架去看到，他们还在经历一个相当原始的阶段。
对的，因为它里面其实有拍到，就是他老婆来月经嘛，然后他这个他老公就是这铁憨憨，就是欠不嗖嗖的，老出去看他老婆，就招他老婆，然后结果后来呢，就发现他老婆正在晾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他老婆一看到他也出来，一惊吓，手一抖，这东西就掉到地上了。然后他一看就大感震惊，就是一块特别脏不唧唧的，就反复用过很多次的，有很多污渍的这样的一个破布。然后这电影里面特意让给这个男主人公安排一句台词，就是他说我擦自行车我都不会用这块布。
对，
所以他们就是在用这种东西来度过自己的这个经期啊。
然后包括这个男主人公后来就是送他一个在这个劳作时候不小心受伤的工友去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一的时候，然后跟那个医生的聊天的过程中也了解到，就是现在印度的女性很多甚至还使用的是所谓的炉灰啊树叶
啊，对，就更脏的东西，就而且那个医生也跟他说，就因为这个导致印度的很多女性有很严重的妇科疾病，还有或者因为这个去世啊，这些都会有这种情况，
对，导致死亡不孕不育是很常见的。所以我觉得当时看还挺令人震惊的，因为我之前有我自己有印象的时候，实际上像我母亲这一代他们已经开始使用上卫生巾了，但是我以前有看到他使用卫生巾之前，因为是八十年代后期卫生巾才开始逐渐的进入到中国的消费市场的，在此之前他们实际上是已经开始用那种所谓月经带的东西把那个纸放在里面这样子。然后像使用炉灰树叶，这已经是我姥姥那一辈的人他们在使用，
对，就 like 跑鬼子的时候那种，
对对对，可能我相信在中国很多偏远贫困地区应该是还仍然跟印度的这个情况是比较相似的。所以就是问题来了啊，为什么印度妇女不使用那种更加安全可靠的卫生巾呢？就是这边就要跟大家稍微提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啊，就是2018年的七月份呢，就是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和当时他的这个时任总统叫穆克吉，然后他们联合宣布正式实施印度自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税制改革法案，叫做商品与服务法。就是刚才弯弯在开头也跟大家说了，我们国家现在在消费税这块也仍然还在征的那13%的对卫生巾的消费税，在2018年的七月份由他们俩联合取消了印度的这个卫生巾税，而印度的这个卫生巾税的税率呢也高达12%。就所以完全是因为价格太高，所以导致大部分女性是使用不了这个卫生巾的。就在电影里面其实也有一个特别搞笑的桥段，就是这个男主去药店就是给他妻子买那个卫生巾，
对对，首先就是他去买，然后就发现自己没有带够钱，就是完全这个价格超出他的想象，然后呢他就是想要赊账，然后这个老板呢就指了指头顶一块牌子，对，那个匾上是怎么写的来着，
他写的是好像是不要借钱省得让自己难堪，
不要借钱，对，谁让，对对对对对，然后结果他就是无奈之下，然后就管路过的一个朋友就是借了十几个卢比，他回去以后就不是被他老婆破口大骂嘛，痛斥，就说你必须得把这个拿回去退掉，不然的话就是我没有办法做人，你不可能只给我用，对不对？你只给我用，让你妹妹、你妈妈知道怎么看我。如果你要给所有人都用的话，咱们根本负担不起这个支出。然后他这个老公又特别听话，又把这个东西又，而他老公一定要把这个卫生巾塞在那个把衬衣全扒开，然后就是塞在背心里面。拿回去就想退掉，然后这个老板又指头上一块匾，头上有多少块匾我都想知道，就那个匾上又写，就是说希望你能要脸不退不换，不要把东西拿来退，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我觉得在印度特别搞笑的一点就在于，比如说我们说不，你不要借钱来买东西，或者说这个东西不退不换，它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契约性质的东西，就是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能干，我们达成这样一个契约买卖才能形成，而不在于说 我同时还要羞辱你一番，你要是借钱了，你就是自不量力，给自己脸上抹黑。
啊，我真的觉得他们印度这些搞服务业的人好爱羞辱，好爱羞辱小粉丝，就真的是脸都好臭，对他们我都看不下去。我跟你说，
就是他一定在跟你说这件事情不能做的时候，他一定要在后面再给你加一句类似于
对恶心你的话，
不要做出这种梦。就非常搞笑。然后更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个男主去买这个卫生巾的时候，那个药店的老板跟他说，你小声点小声点，千万不要说，不要声张。然后从里面拿出来一包之后，拿那个报纸里三层外三层的裹的，已经完全看不出来是啥，然后从那个柜台的下面递给他，这个男主都看不见，说你给我了，哪哪哪，然后从下面看，说你这是在运毒吗？但是另外一个更加真实的事实是，这是电影里面的桥段，另外一个更加真实的事实是，就是国际妇产联盟它有一个数据显示说，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5亿的女性仍然处于刚才乌婉婉说的月经贫困之中，而在印度呢，有3.3亿的成年女性中，只有12%是买得起卫生巾的。而且有一个更加明确的，就是可以给大家就是理解这个电影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数据吧，就是在2018年，印度有88%的女性仍然在使用破布、报纸、草木灰、树叶、枯叶，甚至牛粪来作为他们度过月经期的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于是呢，那就是说到这儿呢，这个情节发展到这儿呢，于是呢，我们这个男主人公呢，他就怀抱着一种要解救自己妻子的这种非常质朴的愿望，开始给他妻子搞这个自制的卫生巾。当然了，就和乌婉婉刚说的，正是因为直男对我们女性的这种误解和盲目和这个不懂，就他认为吧，就是这个东西嘛，拿那个纱布包几层棉花，看起来不就是卫生巾了吗？就很爱卫生了吧。然后他就这么弄了一下，然后回去就给他老婆用。然后他妻子呢，当然就是万般无奈又羞愤难当，但是又觉得哎，是我老公一番好意，然后他好不容易就收下，然后开始用。结果呢，当天就弄脏了这个他的身上穿的印度人穿的那个东西叫沙粒嘛，对。然后这个男主呢就不服输啊，接着试。但是包括这个妻子在内，他的这个行为呢，很快就引起了他身边女性的这个拒绝和排斥。他要试的过程中，他自己身边的这个女性都不愿意，他只能去找不认识的。然后在这其中就也。
对，就是别人，就比如说他会那个跑去，因为他觉得说学医科的这个女生会支持他，他就是跟这个医学院的女生拉拉扯扯，想让他们就是帮忙试用他的这个卫生巾，然后就被路人看到了，然后就会回去跟他老婆告状，说他就是在骚扰人家女学生，然后后来他还会给那个朋友啊，还是什么亲人之类的这种就是来月经的女性，就会偷摸的，就是。趁深夜就是潜入人家的那个隔离小屋，然后强势推销，对，然后又被人突然就是发现，然后点灯，然后就是一时间对犬声大吠，然后就跟被捉奸了一样，然后到最后就导致那个他自己还是不死心嘛，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种创业家精神大家也学习一下。
对，更牛逼的是他自己是，
对，他有心想说我他妈不靠你们这些人了，就我靠自己，然后就自己弄了一点什么烂什么玩意儿什么血呀、啊，然后就是
羊血还是动物的血，
对，然后就弄了自己一裤裆、然后露了一裤裆，然后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跳到了河里，然后就遭到了全村这个长老们的审判，就没有一个人理解他，就连他自己的老婆也完全不理解他，就没有，关键是他其实是在为女性做这件事情，对吧？但他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女性站在他背后，觉得说对他有一些感恩的心，完全没有，对，
没有没有，就是因为相比较我们觉得啊，女性每个月遭受的那种待遇，他们觉得公开的讨论月经，提到月经是更大的耻辱，就是男性也是这样看的，就你不能说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不能说了你就丢脸啊。但是呢，男主还是不服输，就是他的老婆已经被娘家人要接走了，说要跟他离婚啊，他还是不服输，他就是一定要试出来一款就卫生巾。然后这里面的逻辑我觉得很有趣，想跟大家展开聊一聊啊，就是你看，你面对这个电影里面拍摄到的，就是面对这个印度绝大多数女性是没有能力使用卫生巾这个局面啊，这个时候就男主已经遭受了这么多的非议，然后就是最后差点婚姻要破裂的情况下，然后这个男主的想法是我要改变女性的看法，什么看法呢？就是改变他们对他制造的这个卫生巾的使用感的这个体验，就是 只要女的觉得她做的这个卫生巾便宜又好用，她们就会用，就是她觉得这是会帮助女性解决她们月经期间的卫生和安全问题。但问题是大家可以想啊，这样的女性她们即便是使用到了一种相对便宜又安全又卫生的卫生巾，但她们每个月仍然要住在外面啊，打引号的外面，然后每个月都要经历被抛弃一次。就像电影里面说的很明确，这个男主说一个月有5天到7天不等啊，就是按5天平均算吧，一年就是60天，60天就是2个月，那2个月他们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他感慨说，印度的男人一年有12个月，但是女人一年只有10个月。所以也就是说，这其实并不会根本的改变月经的女人是污秽的这个事实，这个在印度看来铁一般的事实，即使他们用了更加文明的物品啊，就他们仍然是肮脏的。而更重要的是，印度妇女自己并不会因为使用卫生巾而改变他们对月经的看法。其实我觉得这个正是男性沙文主义真正的恶果。
没错，其实我觉得不说印度啊，你就不觉得像咱们小时候，包括到咱们现在，咱们去超市买卫生巾，老板都会给拿一个黑袋子装起来，对吧？然后咱们从小那个上学的时候去上厕所，有来例假都会趁周围人不注意拿一瓶卫生巾赶紧塞到兜里，不让大家看见，就是有种约定俗成的，就是那种好像月经这个事儿见不得人。
因为我妈之前还有跟我提到说，他们使用那个月经带的那段时间，家里开明一点的就会觉得说没关系，你就晾在院子里面，因为这个东西你无论是你从书上看也好，听医生说也好，它一定是日照充足，然后干燥通风，才对它的这个卫生有更积极的影响。但是我妈说，就是更多的家庭女人都是极尽所能的把这个所谓的月经带藏在那个晾在那个最见不得人的那个地方，那个犄角旮旯去。嗯，这部电影就是，如果说到这儿呢，它到底有没有就是想要触及到关于尊严啊，关于权利，关于平等的主题，或者说电影是不是真的遮蔽了关于所谓尊严、权利、平等的真相？然后关于这个追问呢，我在一个桥段上啊找到了一个回应，就是男主一系列的行为，比如说导致他身边的女性对他无法忍受这种内在和外在的羞辱感，然后纷纷都选择离开他。然后这个时候呢，男主痛定思痛，绝不放弃。然后他的原话是说，我一定要把我妻子的羞辱变成尊严。你听到了吗？就是说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卫生巾的制造是要和尊严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它传达出来的这个信号说，只要制造出价格低廉又有质量保证的卫生巾让妇女来使用，她们就会获得尊严。当然这个逻辑是不是真的说得通，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讨论啊。然后回到电影，我们就继续说，那男主呢，他为了制造出他理想中适合他妻子使用的这个卫生巾，不懈的努力啊，真的是不懈的努力。然后这里面有两个场景特别有意思，一个是他借助这个 Google 在网上互联网上了解到，他要制造卫生巾呢非常简单，只要他购买一台美国制造的机器就可以了，然后这台机器呢价值几千万，就是说象征着自由的、文明的、发达的西方人，就是借由这台极其昂贵的机器，使得这个西欧北美的女性过上了一种所谓的自由、文明、发达的生活，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场面呢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个男主自己呢，他制造出来了一台纯手工的啊，成本极其低廉的这个卫生巾的制造机之后呢，他遇到了他的伯乐，都是妇女嘛，对吧？这个父亲是一个大学教授，女儿是一个歌唱家，然后这个电影还强调了一下，他女儿呢还有这个 MBA 学历啊，都是高知分子，对。然后在这对妇女的这个鼓励下呢，他就参加了印度这个国家级别的创新科技竞赛，然后通过这个合法的途径获得了资金上的支持。然后他得奖之后有一段对话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大学教授呢先是跟这个男主面授了他是怎么样培养这么杰出的一个女儿，培养出一个杰出的歌唱家。他说一个好父亲应该学会做母亲，就像一个好男人应该有自己女人的一面，对吧？这是很明确的关于男女的性别关系的一次讨论，在电影里面又出现了，对吧？又出现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女儿走了过来，跟男主提议说你要把你的机器申请专利，这样专利权在你手里，你就可以售卖给这个厂商，一台机器可以卖到几百万，你很快就能成亿万富翁了。 然后呢他还说这个几百万机器能做到的事啊，你用几万块钱的机器就可以做到了，这是革命性的。然后说完这些之后，他的父亲表示啊特别赞同。就你发现了吗？你看，专利、销售、获取利润，甚至是革命或者革命性这种词，是先从这个女孩的嘴里说出来的。所以你发现了吗？就是缩小成本和扩大利润，这是他们眼里真正的革命。准确的说，这个时候这对妇女和这个男主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开始产生巨大的变化。就是实际上这个时候这对妇女代表的已经不是一对怀抱着一种善意的啊这个普通的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这个印度人的想法，而是他们已经在代表着一种先进的文明的现代的，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嘛，就是把利润如何的最大化，对吧？然后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部电影，我觉得是真正的或者说电影改编的真人真事这段故事上最为重要的一个段落，就是男主立刻反驳说，我这一台机器只要几万块钱的成本，为什么要卖几百万？如果卖几百万，这个生产的成本上升，卫生巾的价格一定会上涨。也就是说，像他妻子那样的印度妇女仍然是购买不起，那他的努力去到的就是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其实所以我觉得印度其实跟中国其实我觉得现在挺像，就他这个社会是真的还挺割裂的，就是对，就像咱们也没有办法想象那些用不起卫生巾的人的生活一样，其实就里面他的这个合伙人和他的父亲，就是他们就他父亲会觉得从他的角度上来说他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开明，尊重女性或怎么样了，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他们两个是没有办法真正就是站在像这个主人公的老婆那个角度来为他们考虑和着想的，因为他们没有见过，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只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和一个宏愿而已，但他们觉得这跟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的职业理想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因为他们是不属于不同的阶级嘛。所以这个男主呢在这个时候对吧放弃了用他的发明创造牟利这件事，然后之后呢他就回到了家乡，开始用他这种简易便捷手动的机器开始制造卫生巾。然后呢在电影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很理想化的一个场面，就是呢他这种质朴又高尚的行为感化了那位受过西方良好教育的歌唱家那位小姐，然后那位小姐就跑到农村去找他，然后呢就组成了片名里面提到的印度合伙人，其实就是指他俩嘛。然后就由这位歌唱家呢来帮他进行销售，因为有女性来向女性推广女性用品会更容易让人接受嘛。对，然后他们通过让更多的女性来购买和使用卫生巾，然后动员更广大的妇女同胞参与到这个生产和销售，然后呢这对合伙人的努力呢就把他们的这个发明创造啊推广到印度更广大的这个贫困地区，让更多的这个妇女有能力使用这种更为健康安全的护理产品。但是更重要的是呢，就是这个过程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就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故事会给我们一些启发的地方，就是说其实女性贫困地位低下的地方不仅仅是体现在月经这一个方面，对吧？就是如果其实真正能够让女性得到解放提升自己的地位，其实就是需要让她们经济独立，能够靠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就是从依赖男权的这个框架里跳出来，她们才能更好的表达自己的对诉求。
那么关于这个故事更多的这个真实的素材和细节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搜，我们会在这个文字的地方也给大家打出来啊，就是叫阿鲁纳恰拉姆穆鲁根南特姆这个名字啊，或者你就直接搜护垫侠，你就直接搜护垫侠，可以得到很多的相关信息，因为这是一段真人真事嘛啊。这个人呢，他目前就是这个故事改编的这个原型啊，这个男主人公他目前呢已经是印度一所高校管理专业的一个客座讲师了。他呢曾经还在这个 TED 就是 TED 那个平台进行过演讲，这个演讲大家也可以在腾讯视频搜，也是可以搜得到的。他在演讲里面呢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这是我对抗大型跨国大企业的第七年。就是我听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仿佛才真的感受到了，就是比起电影来说，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什么， 产生了真正的一些意义。就是你坦白说，像《蝴蝶侠》这样一部电影吧，它就是刚我们也说了，就是开头啊一言不合就唱歌跳舞，对吧？很典型的一部宝莱坞电影，对。然后它还被宣传为说印度史上第一部女性题材的电影啊，这个印度守护女性的英雄电影等等啊，抬得非常高啊。但是我们当然应该非常清醒的认识到，就是当你越明确的或者反复的标识一个东西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在开篇跟大家说的，当一个电视剧不停地跟你说我们这是女性题材，我们这是女性向，恰恰证明这个问题在当下的凸显，或者说它标识着更深的矛盾和危机。所以说对这部电影而言，这个危机这个灾难恰恰也是关于女性的，尤其是在这样一部就是很典型的啊这个明快欢乐的宝莱坞电影，它一定程度上恰恰遮蔽了印度妇女苦难的深度，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你让它使用到这个产品是不是真正的能让它从月经这件事里获得真正的解放，它到底经受的是什么样的苦难，这个东西是电影没有花更多的篇幅跟大家去展开的啊。
对对没错，我也是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我说实话，这个电影让我从头看到尾，我就是并没有感觉就是从女性的角度上能带给我更多的感动或者思考，因为它太像一个男性视角下的创业故事了。我觉得可能就如果拍一个那个乔布斯的创业白手起家的创业故事，也是可以按照这个叙事结构来进行推进。而且我觉得它里面这个女性的角色也其实是非常的脸谱化，就是要么就像他老婆这种愚昧，对吧，没有主见，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农村妇女形象，要么就是他这个合伙人，对吧，漂亮独立，家里条件好，有想法，聪明强势，就是而到最后你就发现，其实就是你要想在印度这个社会成功或者是生活的好的女性呢，就只能是她的这个合伙人这样子的女性，就其实你说像她老婆这样的
就出身已经决定了，
对
你就发现阶级固化的程度已经非常深了，
严重到你看这电影就会觉得有点还是很唏嘘。那你说她老婆这种人就算用上一个卫生巾那又能怎么样呢？我觉得还对她老婆真的好，她还不如把这个专利卖了真正变成亿万富翁呢。她对她那么爱她老婆，还能给她老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多买卫生巾，多买头花，对不对？就是你就会觉得还是没有那种特别震撼人心的力量感。
这恰恰是最后的那一部分，她如何让妇女同胞参与到生产，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振奋人心。就是为什么说呢，你今天讨论任何的问题，实际上资本主义全球化、科技革命、赛博格，其实就是机械人嘛，这些的时代背景是我们今天讨论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就是这也是我们节目为什么反复跟大家提及的，所谓重要的是讲述故事的年代，而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对吧？就当传统的劳动力在如今啊被如今这个巨大的世界市场所抛弃的时候，我们看护电侠，我和乌安丸同作为女性观看有关印度妇女的生存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被什么东西能够跟印度妇女统摄为女性这样一个整体。就刚才乌安丸说的，你没有办法把那个漂亮的独立的有高知的这个有独立思想的女性和这个男主他老婆联系在一起，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同属女性，但是他们面临的是如此不同的命运，对吧？或者说同样作为人类的一个整体，我们怎么去理解我跟他是一类人，我怎么站在他的立场上去想问题，因为我们跟他们是如此如此的不同。这个追问面前，我才觉得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护电侠组织这个妇女同胞参与生产劳动的那个段落特别的有力量。而这个段落呢，就是我觉得在那个电影里面是被弱化的，非常弱化的。但是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另外一部纪录片里面尤其华彩的部分。就是为什么要推荐另外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是2019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的作品，叫做月事革命，月亮的月，事件的是月事革命，讲的就是月经啊。这部短片非常短，只有25分钟，它由洛杉矶的一个学校的学生自己筹资来制作，它记录的呢就是护电侠那部电影里面没有展开详细的去讲述的段落，他讲述的就是印度 的一个村落啊，这群妇女是如何学会操作和使用机器，如何制作低成本可生物分解的卫生棉，甚至是如何学会推销，如何以合理的价格出售给其他的女性。就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就艰难的不是如今生活在印度农村的广大妇女她怎么学会用机器啊，怎么学会和更广大的人沟通，艰难的在于就是这片便宜又好用的卫生巾，它是如何把那种不洁的每个月被抛弃一次的那一类人重新变成劳动妇女的，或者说他怎么把已经被世界市场所淘汰的那些人重新变成乌安兰说的自给自足的那个勤劳勇敢的劳动者，这是让人特别感动。
对，就怎么能让他们在社会上找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才是一个解决任何妇女问题的一个基础。
对，就是让他们重新获得了劳动和参与这个社会生产的能力。就那个月氏革命里面他有采访嘛，就是当这个妇女同志他们甚至是非常简易的手写的去排班，然后还写了一些工作上要注意的事项等等，然后他们参与劳动之后他们会获得收入，然后其中就有妇女说，一个妇女是对着镜头说我弟弟前两天从农村来看我，我给他买了一份礼品，说你知道这对于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印度都是男的给女的买东西，但是现在我也可以给我弟弟买东西了，一个女人可以给一个男的买礼物了，这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然后另外一个女性就说，她说现在我也可以给我的家庭带来收入了，我的老公我的丈夫很明显的不再像以前那样的看不起我了。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两部作品呢打包发送给大家，其实大家可以当做一部作品来看啊，就是看一看印度人是怎么来拍女性的，或者说女性现在遭受的种种的问题里面，其中关于月经这件事情他们到底还经受着什么样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去觉得来月经难受不舒服，然后去挑这个卫生护理产品觉得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比如说我今天还看了一份报告啊，就是里面详细的列出了现在市面上所有的卫生巾，然后日用的夜用的，甚至是有那种就是所谓的安睡裤，可能男性同胞这会儿听又不解了啊，就是安全裤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一个像内裤的东西全部做成卫生巾，对，
就比较像纸尿裤，
对，纸尿裤其实就是纸尿裤。 对，我以前在朋友圈还发过，就是我说液体材料，所谓的液体材料啊，是我用过最好用的卫生巾，然后这个液体材料的卫生巾现在竟然是市面上最贵的一种卫生巾。
对，很贵，其实
但是我们
真挺贵的，想起来，
对，其实是挺贵的，但是我们消费的时候就觉得，哎呀，
你不会觉得
用吗？你不会觉得这是事儿、
啊？哎，我觉得你像比如咱们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也就是一个月来一次，咱们会觉得它这个也就是一个月来一次，并不是说你每天都要用一包，
对吧？
但可能对于贫困的人来说，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一个月就要用一次。
对，
就是你的那个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嗯，
对，这所以我说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两部电影，一个是去看你和其他妇女的不同，另外是看男性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女性要面临的问题。他可不只是你填表的时候填那个性别男女的区别，他身上面临的所有的问题是非常具体非常复杂和非常不同的。就我前两天还在跟我同事讨论，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公司在征集说给这个说如何更好的保障女性权益，请大家提意见。你知道大部分的女性的这个职工啊，尤其是年龄偏大一点的，他们想到的好像提到女性他们提出的这个意见就是我认为在公司应该增设这个娱乐场所，好让女性可以在一起跳广场舞做瑜伽，然后可以给女职工开设花艺课和烹饪课。就是你发现了吗，女性已经非常内在的认同吹拉弹唱和吃喝拉撒以及家长里短是我们人生的全部了，就已经她已经非常认同这件事情，这是非常可怕的。 你如果细想真正和我们相关的是什么，就包括月事这件事情， 每个月就应该放一天假，没有理由。女性那一天就是难受的要死，不仅憋不住，疼痛感让你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真的是任何事情都做不了。然后包括说还有休产假的问题，就很多人觉得说现在中国的这个产假好像100天还是多长时间，够长了吧，怎么还，然后女性就觉得说嗯，还应该更长，应该更长的给女性去延这个产假的时长。然后我们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你恰恰应该是现在的这个时间，从女性生孩子到这个恢复到去上班，这个时间已经是够了的，但是你如何更好的保障它，你应该让男性休跟女性同样时长的产假才对。因为你越长的给女性延这个产假，只会不停的明确一个信息，那就是养孩子生孩子是女的事儿，跟男的没关系，
以及也会给这个职场的这些人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尽量不要招女员工，因为真的很麻烦。
所以大家发现了吗，这些问题是真的很具体且很不同的，非常值得我们仔细去看的。我觉得《印度合伙人》这部，尽管它是一个很典型的宝莱坞电影啊，里面有很多我们刚才说到的有被讨论的比较多，以及还有很多没有被讨论或者是不想要去深入讨论的问题，但是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从这个细节的还原上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可以观看的东西，就是怎么去理解女人来例假这件事情，他在极端的环境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部电影其实也算是一个印度的主旋律电影吧，我觉得它不管是其中有一些这个男性的这个视角啊，对我们这个故事的这个深度可能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影响之外，但它其实最后它的这个整部电影的主旋律它喊出来，我觉得还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就是这个男主人公在他演讲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对吧，他就是说权势之人强壮之人不会让国家变强，女性强大，母亲强大，姐妹们强大后国家才会强盛，就是我不管怎么样
就整体强才是强的，
对，就不管怎么样他这个电影还是明确喊出这个，就算你是喊口号也好或者怎么样，起码你知道什么东西是
对
的，
对，
对吧。那我们这个最美逆行者呢，我就觉得我们国家主旋律的这个创题材进行创作的时候
要好好去想一想，
对，就哪怕你这个故事里你可能表现不出来这个伪光正的这个内容，那我觉得起码你口号也要喊一喊，就你要给传达出来一个正确的这个三观，对吧，哪怕没有什么深入的思考，但起码会让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正确的，
对，好，所以大家完全可以这样对比着去看待这样几部作品。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如果大家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呢，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喜马拉雅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期非常精彩的内容了。
嗯，是的，然后还是那句老话，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紧紧的 follow 我们。
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就是这样喽，那我们下个星期不见不散喽，拜拜，
下星期再见，拜拜。